231页，第十章，任何人都能玩的游戏，梦以及事件之形成，第793节。脑子主要是个形成事件的心理机构，意识透过它运作，脑子形成事件的倾向，甚至在幼儿中都很明显。所谓明显，我是指活跃，即当幼儿幻想发生时所涉及的活动，远超过当时所发展的身体能力。儿童的梦比成人的要更强烈，因为脑子正在练习它形成事件的活动。在某些身体的能力能被发动之前，这些必须先发展。婴儿在梦中玩耍，做出超过他们目前的身体能力的动作。虽然外在的刺激很重要，但梦的游戏的内在刺激甚至更重要。儿童在游戏的梦里练习用他们所有的感官，那梦又在刺激感官本身，而实际上有助于确保他们的协调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，事件对儿童而言仍是可塑的，在于他们仍未学到应用你们严苛的结构。有个很有趣的一点，那是与协调各种感官的需求相关的。在这过程发生之前，事件并没有死板的安排，那安排是后天养成的。例如未协调的儿童感官，当他今天看到明天将说出某些话的人时，可能真的听到明天将被说出的字句。那么把感官集中焦点在时空中，到某个程度是个后天学得的艺术。就精确的身体操纵而言，当然是一种必要的艺术，但在那集中发生之前，儿童尤其是在梦境享有事件的全盘版本，然后它逐渐的变得更清晰而缩小范围。在时与空方面，仍留有某些分量的活动余地，因为即使生物上儿童亦天生富有一种前瞻，容许他对即刻的未来事件有些无意识的事项，那给他对危险的警示。从这较可塑的轻松的经验，儿童在梦里开始选择更特定的事件，而在如此做时，训练感官本身朝向一个更狭窄的感受。在玩耍的时候，儿童事实上常继续一些在梦境十分自然的创始了的游戏，这些包括了角色扮演，还有只简单的涉及身体的肌肉活动的游戏。所有这些都是学习明确化的教导。在梦里，心智可自由地玩事件及其形成，不过那些事件的实现需要某些实际的环境。在游戏里，儿童尝试在梦中发起的事件，而拿实际的条件来判断它。以这样一种方式，儿童戏耍着可能性，并将他的肉体结构带到与某个适当的可能性相合的情形。基本上在梦中，脑子不受限于实质上遭遇的经验，儿童可以在心理上形成无数个事件，而意识可扮演无限量的角色。儿童可以很容易地梦到他是他自己的母亲或父亲、姐妹或兄弟、家里的狗、一只苍蝇、一个兵。在醒时的游戏里，儿童于是将饰演那些角色， 而很快地发现他们不适合实质的条件。在一个儿童看见山之前，他能梦见山。对地球环境的知识，是你们天赋遗产的一个无意识的部分。你们拥有一个无意识的环境，一个与此物质世界相调和的特定的心理世界，而你的学习在它内主观的发生，就如客观的你学习外在的操纵一样。想象力与事件的形成非常有关，儿童的想象力使他们不至于太受他们父母的世界的限制。醒来或做梦，儿童都假装，在他们的假装里，他们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练习他们的意识。虽然他们为自己接受某一个实相，但他们仍然保有去实验其他次要的生存情况的权利。到某程度，他们变成了他们假扮的东西，而在其中也增加他们自己的知识与经验。例如不受干扰时，儿童借着假装是动物而学会如何对付动物。透过体验动物的反应，他们会了解自己如何反应。尤其是在游戏中，儿童试穿任何可想象的情况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在梦境，成人与儿童一样，都做同样的事。而许多梦的确都是一种游戏。脑子本身从来不满足于一件事的一个版本，而总是十分即兴的，像游戏一样，要用想象力去把其他的说法形成一个活动。脑子也在练习形成事件，就如肌肉练习动作一样。脑子寻求事件最丰盛的形成，我说的是特指脑子，与心智分开而说，以强调这些能力是属于生物性的这一点。脑子的天才乃由心智而来，脑子可以被称为是心智的生物物理上的副本。